他是一个风趣幽默的男人，人到中年依然坚定不移地相信快乐可以改变世界。于是他做了一档节目，没多少人听，但是他自得其乐。很多人问我，这是一档什么节目？我告诉他，这档节目就是
《百无禁忌》。聊什么聊？
Real Talk， 欢迎各位收听，聊什么聊？大家好，我是笑雷。
Hello， 大家好，我是雪饼。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月。
Hello， 大家好，我是二师兄。
哎，二师兄，我们本期节目呢，四位又跟大家见面了。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又要跟大家聊一些其实跟每一个人都会有关的一种状态，
是，
哎，一个不一样的一种境界，就是独处。哎，我今天找到这几位，说实话，其实糖蒜的演员，我看。都挺爱独处的，除了抱抱，
对对对，
都爱。抱抱是公关经理啊，确实社交达人。除了抱抱之外，好像糖蒜的演员，咱仔细想一下，有一个算一个，除了抱抱下来，应该除了老王啊，然后
这都属于社交恐怖分子
啊。对，其他的应该好像对，都还是属于比较爱独处的，是吧？尤其你这几个，杨乐是另一种独处。
杨乐有神经病，
神经病，他不得不独处。
所以今天没来的人挨个骂一遍了。
小黑也喜欢独处啊，小黑是因为金钱限制了他的自由范围。
小黑有一颗深沉的灵魂。
龙包独处是因为这家伙一天爱胡说八道，一般人不敢跟他玩儿，你知道吗？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啊。那你想，邵博喜欢独处，也是因为这个不太一样的一种状态。那接下来今天这几位呢，我们也都是各自有爱独处的这种状态和一些有意思的经历，所以今天我们想跟大家就是聊一聊一个人独处的那些有意思的事儿啊。在这之前呢，先跟大家先简单说一下，就是加入听友群的方式。雪饼，
哎，打开我们的微信，然后右上方搜索拼音西安 talk show 啊，然后呢，你在加这个的时候呢，你要回答一个证明你是老粉的问题，什么问题呢？让雷哥来回答。
就只要是能够说出往期节目的一些内容、一些梗啊、一些古早的一些信息，都可以，不要简单的回答说我是老听众就行了。那这些说完了，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我们这个事儿。我相信听到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话题，我想可能每一个朋友应该一想到这个都会觉得说，哎呦呦，我其实就特别爱独处。
是，
我想先问一下三位。平时一个人独处的时间多吗？先问 Lady First 吧啊，二师兄，你一个人，雪饼一个人，雪饼一个人，
雪饼你要开口了。
我是间歇性的，就是我比如说每周我可能需要4天时间是跟我朋友在一起待，就要那种贼强度的跟别人一直说话说话说话，一直玩玩疯，然后之后我可能就需要3天时间就完全自己待，就看电影，然后就自己
你能独处一天的大概的时间范围时间段是
一直
全天
啊？我能一直全天，
就是把你的核酸72小时直接弄到作废，
就能一直待。我就感觉一直待，我就自己一个人想干嘛干嘛，或者自己把自己灌大，然后就是晕晕的看一个电影，就干这种。
哎，这是雪饼是这种
是
女孩子的这种一个人独处的方式，因为我觉得女孩独处也分几种。
对，
有一种就是像雪饼这种，她社交一阵子，然后她需要腾空。放空一阵子，其实是为了给下一段的社交又积蓄一个勇气和能量，
是
和信心，然后再收拾美美的再出去，收拾没几天又觉得很厌恶自己这个油腻的自己，再把那些庸俗的妆粉再去掉，再退回到一个素颜的自己啊，破洞的袜子扔到一旁，然后终于在家可以很舒服了。那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女生就是那种可能天性就是文气，她不愿意出门。就一直闷在家里那种，这是两种人。
对，
那王月跟二师兄这两位已婚男士啊，首先说二师兄，二师兄孩子现在多大了？
应该马上100天了吧？
哦，一百天了，
对，马上一百天了，
哦，百天了，咱们还在等这个饭，
对对对，
啊，主要因为这个疫情嘛，这个饭
没吃上，
一直没吃上，
对，本来说是咱十月份就要吃的吧，
对对对，
拖到十一月份了，哎呀，孩子的祝福是下一步就该吃孩子的成人礼的饭了，这等不及了，这
我们没有成人礼，
哦，是吗？
嗯嗯，
哦，那二师兄平时就是一个人独处的时间段，大概是在哪些段里头会多一些？
我基本上。就是一直是一个人，就是我，因为我结婚时间也不久。
嗯、你是行婚咋？一直是一个人。
最近媳妇和孩子回老家了。
哦，回陕北了。
对，回陕北老家了，已经。
哦。
他在满月的时候，一满月完，然后三四十天，然后他就回陕北老家了。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媳妇跟孩子现在回陕北了，你开心吗？
嗯、我是想，我是特别想，
哦、
就是心里面发自内心的那种特别想。
哎，其实就是媳妇儿如果不在家、
嗯，
其实头一天是真的很爽的。
对对对。
可是第二天，尤其你结婚时间久了，你还是会觉得空落落。嗯、
对对对，就是这种空落落的感觉。
对、
嗯。所以其实谈到独处，知道不？我就说一下我在没结婚的那段时间，
嗯，
就没结婚的前面，因为我结婚时间也不久。我还是一个就是特别，我独处时间特别长。
嗯嗯，
我基本上都是如果不演出，
嗯，
我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和一个人在玩。
你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吗？还是
不？
二师兄不内向，
我不是一个内向的人，但是我是一个外向，就是我对我的，就是有时候怎么就是很矛盾的这种，比较矛盾。就比如我，你看我在演出的时候，我和其他的演员也可以去互相聊、互相调侃、互相插科打诨，但是。我一个人的时候时间比较久，就这个就、
啊、所以就是你其实在你身上可以拆分成三个你，本你、自你和真你，
对
吧？
对对对对，差不多
是这种感觉，
对，就这种感觉
啊、哦
嗯。
那哎，再问一下王月，王月的这个独处时间、
哎、
平时大概是在？
就平常大概就是在我休息的那天，你我现在正常上班是上二休一、
嗯、
如果在单位当中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自己达到那个独处的状态，
嗯嗯，
然后那个我当时如果没有孩子之前，然后我爱人现在当时是在那个我丈母娘家住的时候，
嗯，
我平常会休息那天就是一直在独处，但是没有固定的时间、
嗯、
而且我会发现就是有一点，我的独处这种感觉，原来像我要是跟雪饼这么大的时候，还在上学的时候，我完全就受不了独处。
对，
我反而觉得独处的时候是一种，难受，
挺折磨的、啊。
对，我就哪怕就要找人给别人打电话，就把别人叫出来一块儿就坐着，或者大家一块儿聊聊天、
嗯、
就这种感觉，我就感觉蛮舒服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现在反而还喜欢
需要这个，
对，喜欢自己一个人待着。
嗯嗯。OK， 挺好啊，你不要看向我啊，这就是因为这个，其实这个话题我是一直还蛮有心得，就是我一直是一个很喜欢独处的人，就是你也能感觉到嘛，对吧、
嗯、
我平时可以在家里头待很长时间，因为我在家里头有很多我可以自己安排的事儿，因为我是一个做事儿可能不是那么有计划或者条理性的人、
哎、是，嗯，
因为如此所以独处就首先会没有压力，
嗯，
你知道如果上班或者干嘛，今天有个人说你得给我写个稿子，明天有个人问你要个什么东西，其实它都是变相的一种隐形的压力，
是，
但是你独处在家里头，即便告诉你有几项任务要做，我哪怕头三个小时在玩，最后一个小时我知道我一定会把它做完，
嗯，
你面对你自己的时候，你可能压力就不会那么大，
是
自由，
对
对，
这是一方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现在每天独处的这个情况，因为现在没演出，
嗯，
没有演出，我除了周一周二可能比较多会来公司上班之外，三四五大多数时间，如果没演出的话，我可能选择一个人开车出去了，或者就在家里头待着，
嗯，
哪儿都不去，早上睡到自然醒，然后就起来开始电脑开开，然后就想着写写东西啊，准备准备东西啊，我觉得。就是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状态，就是我甚至可以从早到晚一天跟人不说一句话，哎呀，我太享受这个东西了，这就是
那个，你是这样那个，就是你自己不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你会是享受吗？
享受，
就是特别舒服。
对，我特别享受这个，就是我不需要跟别人说啥嘛，就你看，如果我们今天不在这儿见面，不录这个节目，我此时此刻在家，我比如说我可能玩了会儿游戏，
嗯，
我可能查了会儿什么东西，写了会儿什么样的稿子，
嗯，
或者说我今天打开电视，我看一个什么电影，啊，或者说我坐家里头，我可能就躺沙发上把电视放着，然后我就发呆放空，
嗯，
我觉得就是一个人独处，它总是要有一个作用在这儿的。对吧？
嗯，
所以咱们就先聊回来，就说独处这个事情，就是有的人他是喜欢独处，有的人是不得不独处。我不知道你们是喜欢独处 还是不得不独处？
我现在来说是喜欢，我现在喜欢就刚才像刚才说的，我现在的就感觉就是一个人自己待着，或者像看电视看电影，自己没事买点小酒再喝一点，我感觉这种感觉太舒服了。
嗯，
反而不喜欢那种聒噪那种生活。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因为我家里面现在条件下不允许我独处，所以我现在特别向往这样的生活
了。
对，因为你像孩子现在，
但是王月在外头吃起饭喝酒的时候，那个 social 那就直接秒杀抱抱，那
就是喝大了，
啊，
真的是随便聊，
那是喝多了，
那是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聊。
而且，
我没见过二师兄就是 social 起来是怎么样的。如果喝点酒跟别人聊个天，就是把自己状态调整嗨起来。
我有这种视频，就是属于那种特别嗨爆的那种。
你有这种视频？
对，就是有那种有人给我拍过这种。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怪癖，收藏自己嗨爆，为了吹牛逼自己？你看我以前我也是嗨过的人。
对，可能就是那种喝酒曾经有过，就是站在桌子上和别人划拳，站在饭桌上和别人划拳这种，打一圈这种，就是特别。
原来社交悍匪是你呀，啊！
就是这种特别靠谱，有过
这么多年来
有过，但是他得就是得必须得到了那么一个合适的环境，那么一个合适的人，而且我对人的这种比较就是比较挑，就是一般
让你感觉到安全。
对，就是你不要我和我那群朋友基本上都认识15年以上，这样的我可以直接就把自己
打开自己，
完全放开，然后就他们也知道我是什么人，就大概。但是一般就是不太熟的，
你老婆都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但他们知道。
对，我那天给他看他视频，知道他说我把他骗了，就是我给他看我以前的视频，他说我把他骗了。我说其实就是时间久了才能。
真的是我的三胞胎哥哥，你知道为什么我叫二师兄吗？我还有个三师弟呢。
有过这种，有过这种，曾经有过，
还真有过这种。
就是什么？
就是刚才雷哥说的是三胞胎，就是然后这么
不是这个。
是嗨嗨，雷哥的意思是嗨，
是是是。哎，咱们既然说到独处这个事情，那咱其实就会从不同的环境来聊这个事儿啊。就我是那种在家里也能待，我不知道你们就是只在家里独处，出去没有给自己创造独处空间，还是说你们一个人的时候也会选择，比如说出去玩也会一个人，或者找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你像我特别喜欢一个人逛，在庙里坐着，
嗯，
不是，我不是信仰那个东西，但是我就喜欢在庙里一个人坐着那种，就给自己刻意去营造一种安静的状态。我不知道你们会有那种，就是除了在家之外的环境里，刻意的去找一个人的环境去干嘛？
我有一个感觉，我特别喜欢就是一个人开车，就是不管去哪儿，我感觉在一个人在开车的时候就是一种享受。
哎，
我甚至有时候在想，我说哪一天我如果能去西藏的话。我甚至
一个人开去，
对，一个人开着车就这样在路上这样走。
因为
你想，我这结婚了，每次如果我要是跟着媳妇儿一块儿，他会在副驾驶各种各样的说一些
絮絮叨叨的啊，
对，
啥都有。
你看前面的人啊，你看那人又不按照人斑马线走啊，他会给我把一些负面情绪到这儿，我特别烦开车的时候。别人给我再说一些东西，我喜欢，所以
那二师兄没学驾照吗？现在
有
驾照，
有驾照，
但没开，
没车，
没车。陕北人为数不多不买车的人，
对，
咱也不知道人家憋着钱是买航母呢，准备。
就是我是发现，就是其实独处更多的是一种心境。就是他和就是我的感觉，就是他和你旁边有没有人，就是在我看来，他和别人有没有人没有，就是有没有人其实没有关系。就比如我可以坐在这里，就我哪怕我旁边都是人，我只要心里面觉得我现在开始独处了，就是就是我一个人，就是我在内心然后活动。就比如我喜欢的一种，除了在家里面的一种，另外一种独处方式是，我喜欢坐公交车，而且坐那种末班公交车。我不知道你们
就像个痴汉一样，专门坐这种末班，
就是类似这样，就是我曾经坐过，就是我曾经坐过好多次这种事情，就是公交车上就只有我和司机两个人，
司机都太棒了。
而且我在坐公交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坐的位置是最后一排靠窗户的位置，这是我最喜欢坐的位置，就是我坐在那里，然后司机
追尾的时候陪的多一些，
也是不晕车的。
我是从起点到终点，从终点再坐到起点，就一直坐，来来回回坐。
那我想问你，坐车在路上你会想啥？
更多的就是，其实
有那么多事需要你去消解吗？真的是，
大部分都是胡思乱想，
放空，
就也不能叫放空。其实我看到路边上就过去的人，知道吗？就比如我在公交车上坐着，我看到下面一个开保时捷的是吗？我可能会想一些东西，我可能会 想一些什么贫富差距啊，这样子，就是我会想很多，就是人和人之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就是我看到什么我就会想什么，其实那就是我一个人的时光。
哎，我曾经坐公交车啊，因为这没有一点凡尔赛的意思，因为你自己有车了你就很少坐公交了。
对，
我上坐公交都是两三年前我拍那个视频带孩子坐那个双层车那次体验。
嗯，
然后因为我很少坐公交了，我记得我当时还没有买车的时候，我有一次在市体育场门口，应该是新进公园对面还是哪个革命公园对面那个市体育馆门口，我坐那个十一路，它是往纺织城去的那个十一路，我坐到车上那会儿就因为也就没钱就坐公交，我就坐最后一排，我跟你很接近，是靠右的窗户。
嗯，
我冬天西安的冬天你知道冷，然后那个热气就敷在那个窗户上。
嗯嗯，对，
你就擦开一点点的圈圈，看着外头那个窗户外面又有一点那个水蒙蒙的露珠啊，什么蒸汽啊，那在那流淌。
嗯，
然后外面的那个就是人影婆娑的感觉，你也看不太清，就那一瞬间你就感觉能把自己藏在那个里头。
嗯，
然后我就想，我就开始进行天马行空的想象了。我在想什么？我在想，因为我刚好路过了一家彩票站。
嗯，
我当时就在想，我要是发财了，或者是买了彩票中了，会怎么样？
嗯，
为啥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事儿？因为我想进去了。就想进去到什么地步，就是我至少有三站我根本不知道它是怎么开的，我眼睛是整个就是已经是黑掉的那种状态，我就在想，我这个钱已经到我手里了，
嗯，
我一部分钱我得给那个谁，给我家谁谁谁，不能给他那个谁不行
已经开始分配了
啊，不能给那个谁，给那个谁不行，然后我拿这部分钱出来我做啥的时候，我就能想到这些人对待我的嘴脸肯定和以前是不一样的。
嗯，
我拿这个钱干，你想那都是十几年，至少是二十年前十几年前，
嗯，
那种那五百万，啊，当时就觉得突然一瞬间一个喇叭还是怎么啪一声划破长空，然后一下醒过
来
了。我接下来两站里头我的那个懊悔就是有点像那个叫什么做梦，然后梦里头怎么样突然被叫醒，黄粱一梦的那种感觉，哎呀给我当时难受的呀，但是那一刻的那种状态那个感觉我到现在我都难忘，就是坐公交时候的那种一个人的心境。
嗯，
那个感觉真的太好了，
我感觉跟你们一比你们太幸福了。我坐公交车永远都是站着，
嗯，
因为之前我坐公交就是要么上学要么上班，对吧，永远都是那早高峰晚高峰，
嗯，
都是在那挤着，根本就没有时间来考虑这些问题。
所以你会王院会专门坐公交的那种什么头站末站，或者找个座位然后把自己的心境调整得特别好？
不会，
开始独处去思考。
我对我会有时间，就现在都会，现在就有时间，现在是工作忙没时间，就是如果不忙的时候自己想去走一走转一转。
嗯，
而且我还有个事实嘛，我喜欢在晚上，就是有时间晚上一个人两点钟出来然后骑着共享单车，就是骑着自行车，
嗯，
然后看一下西安的夜到底是什么样子。
嗯，
其实它是分为两部分的，
对，
嗯，白天也很多人在工作，嗯，晚上也有很多人在工作。
是是是，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那种跑那种代驾的，还有跑外卖的，就各种，还有那些什么，就是一些什么夜店啊之类的。
嗯，
其实他现在晚上他依然在工作。
嗯嗯。
然后你看到他们为什么就是晚上出来工作，然后怎么样，
嗯，
就会想很多。我会骑很远很远，可能骑十几二十公里。
嗯，
然后再骑回来。对，你把我基本上都是晚上十二点多出去。然后到了两三点三四点然后再骑回来。
所以二师兄这个真的不怪人家单位压榨你的时间，你自己睡眠时间你妈神经病一样骑个自行车出去了。
偶尔骑着很享受，你骑着你看到星星色色，
你出去晚上出门的时候会戴头套之类的吗？
不会很正常，就是这样。然后你还可以看到那种醉汉，就是晚上喝醉了的人。
嗯，
然后他们在那声嘶力竭，你就可以去想他为什么那么声嘶力竭，他为什么喝醉。
嗯，
他就会让我其实有很多很多想法。
就是已经醉了你还会去问他？
我不问，我是看，然后我在那想，
观察者。
对，我是看他肯定就是在那要么就呕吐，要么就在那声嘶力竭的喊，要么就做一些很不雅的动作。
嗯，
然后我就会想，然后我就会陷入沉思，我就会想就是人和人之间，
就是你能发现他心里头其实是有一些这种就是哲学家的思想，就是他会愿意去做很多一些东西，拿一些现实里的东西在自己的大脑里进行不停的思辨。
嗯，
对吧？
对，
就是因为我单身的时候我也干过这种事儿，我在外头租房子。
嗯，
我在明德门住的时候我也会半夜突然惊醒。
嗯，
然后就跑到外头，比如说炒饼摊点个炒饼。
嗯，
或者旁边明德门那有个子午路辣汁肉夹馍。
嗯，
我就跑到那儿，因为那会儿还是24小时的，我就跑那儿点个凉皮点个夹馍，吃饱喝足溜达的，在人公园3:30的时候坐一会儿再起来再睡。因为 我的时间，我做主，我想干嘛就干嘛。
对对对。
但是那一刻你就会觉得很舒服，因为完全由你操控，
自由，
没有人推你，
对对对对，
也没有人拽你。
是。
哎，那个感觉又很不一样。但是你这个半夜是结婚之后还是？
我现在大部分独处时间都是结婚之前。
啊、
哦，结婚，
我就说你老婆到时候报警，你老公不见了，睡觉起来人没了。
结婚之前，结婚之前。
啊、哦，对对对。雪饼会有这种，
我特别喜欢，
因为你是夜猫子嘛，半夜、
我半夜，哎呀，我印象是特别深，我有段时间心情不太好，就是我在学校疫情封的那段时间，
嗯，
那个时候我就在学校里买了点饮料，然后还有姜小白跟乌苏，
嗯、
学校里面还卖姜小白和乌苏，
然后就在创新港把自己喝那会儿有点飘了，然后我就飘了之后我就感觉我说这状态特别好，然后我就把那个恋爱的犀牛的话剧打出来看完，看了一会儿之后给我看的心情特别不好，然后我就半夜两点钟一个人跑到我们学校的湖旁边，然后就躺在那个躺椅上把自己裹得严实，就露个小脑袋看那个树枝，就看那个树枝看发磁发了有两个小时，磁到酒醒来。
不，你在想啥那会儿？
那会儿就所有的事情从脑子里过，就是想吃啥呀，想喜欢谁呀，想被谁甩了呀，然后或者想跟人的台词呀啥，就是所有的事都在想。
有没有想到我？
不好意思啊。
其实本来前面聊的还挺顺畅的。
然后就想完之后，然后就起来，那会儿人还有点飘飘的，然后手里还滴溜着姜小瓶，姜小白，然后我就把那个姜小白哗扔到那个学校的池子里，然后就蹲在那儿又看那个池塘，然后也不知道在想啥。
就看有没有神灵出
来、啊。你这就是日本街头的那种醉汉。
然后再溜达到我们学校的自动贩卖机，买了一盒那种冲的螺蛳粉，然后买了一个方泡面，然后回宿舍泡着一吃，然后那会儿还晕，然后就晕的那种，就那种晕的眼睛都聚不了焦，然后晕晕乎乎跟别人聊了会儿微信，然后就倒着就睡了。
说实话啊，我作为结了婚，我现在我好羡慕他这个逍遥的生活，就是想吃吃，想玩玩，想干嘛。虽然你说我们在家里头半夜想几点睡也行，也能这么吃，但是就是学校里头才能有那样的，
对，
喝点酒那种惬意，对吧？你想雪饼如果有一天真随他心愿了，嫁人了，结婚了，他想在一个人在小区躺椅上再躺一会儿，扔个瓶子。你再把人脸都丢尽了，这个第二天就退回他们家了，她老公直接把她退货了，
主要在家施展不开，扔不出去，
真的是，哎呦，王月会有什么不一样的这种独处的一些嗜好
方法？我就会在家，比如说哪天下班家里没有人，在家就放一个电影，投屏的电视上看着电影，然后给自己买上一瓶劲酒。
啊，中国禁酒。
对对对，我会喝那个禁酒，完以后再吃点花生米呀、啊，而且晚上有时候会刻意的把自己喝多，就是感觉哎喝了一瓶禁酒，哎今天感觉还可以，我又下楼再买上几瓶啤酒再顺一顺，就是把自己。
还要自己
这个酒，
就是想喝酒，
就是把自己喝大了
啊，
然后就开始就
哎，我发现喝酒的人就是他自己会给自己接下来的一步愚蠢的行为很多奇怪的借口。
对，
我喝了一些这个什么酒，我接下来要喝一点这个顺一顺。然后最我听过的最扯的其实是，就是因为我好多年前就在外头上完网，半夜上完网，我就经常到那个什么马雷家鸡蛋汤什么的，好多喝完酒都会说，一喝完酒啊，再吃一碗这个酸汤面
啊，
舒服得很。你不知道那其实很增加肠胃负担，你知道吗？但是喝酒的人就会觉得呀，喝个什么半汤啊，喝个什么特别舒服。其实那不是舒服，那你真的你酒喝完之后，你喝个白开水都比那舒服。
但是就是雷哥可能不经常喝酒，感觉不到，因为我经常喝酒，会有人就可能像说那种酒瘾呀，你知道？
要顺一顺。
刚好自己在家的时候，就是想把自己喝多，就没有。
而且人喝大了还不停的找酒，我感觉。
对对对对，人就你也会有那种感觉。
我每次我喝到最后就是断片了，上一秒还在我朋友家吐，下一秒哎我醒来了，在我家床上。
我会还你就会找酒呀或者干。我媳妇有时候特别不理解，就是说人家喝酒都是在外面把自己能喝多，你自己在家能把你自己喝大？
这个我也想。
哎，所以你一个人在家里头会专门就是也会喝酒？
自
己一般是喝就是一瓶劲酒，然后呢？然后再
劲酒就已经半斤。劲酒是半斤的，
对，
然后再喝点啤酒呀。
哎，劲酒，你二师兄喝过没？
我见过，就是一般厨师喜欢喝，
我知道那种药味很重，
对
对，
那种
那个酒好喝吗？
不好喝，
就是喝惯了还
药味很重，但是好像很多人说，尤其男的话觉得这个东西很补。
对，
我是闻过一次，我觉得那不对，那个味儿我接受不了。
就是那、怎么说，我以前在家就会喝红酒，
哎，
我喝酒不像你们品着这样喝，就一瓶干完，
就是果然是部队出来的，哎、
然后就把这喝完，但是感觉红酒喝时间久了，那个口感
跟白酒不一样，
对，不一样。但是我还接受不了白酒的那个味道，就太冲了。你要让我喝，我能喝。但是你别人说就是品白酒那个冲味儿、
啊、
呀，我品不出来、
嗯。
就折中的情况下，我选择了劲酒。
那你可以试试清酒嘛？
清酒，
日本的清酒嘛，
贵吧？
后劲儿大
啊、
还好，
还好。
你想，1.8升，现在外头卖的什么松竹梅啊、
嗯，
那些基本上也就是在100多，
100多
啊，1.8升啊，那可1800毫升、啊。
是是是，
那还挺那啥的。你要贵一点的塔吉、什么2哥8分、3哥9分的那个稍微贵点，1.8升的可能得。800-900块钱，
哇，那还不如喝劲酒，
但是口感就会很醇厚，
嗯，是
很厚很甜。我买过，我觉得还，因为我很爱喝清酒，
嗯，
白酒对我来讲确实太辣了，
嗯，
一小杯我脸都红透了，
嗯，
但是清酒我能喝上稍微多一点的一杯，
嗯、
然后配点炒花生米呀、啊
嗯，
配点啥，就是说到喝酒，因为我是个你看在外头几乎不喝酒的人，我是个老趴菜，
哎、我见过喝酒是吧？见过那个，
我不爱，尤其在外头喝酒，第一个是因为我知道我没有斤两数，
嗯，
雪饼都能把我喝翻，你知道吧？
嗯、
我没有斤两数，再加上我这个人，尤其现在年龄就越来越觉得酒精会很容易过敏，
对，
一喝完全身发红那种，
对对对对，
身上所有的疤，所有的那些就变红了。
因为我咱们之前就团建的时候看雷哥，
我脸上头特别上脸特别快，
特别红，我想，哎，这人解酒能力还蛮强的，应该量挺大的，
其实已经中毒了那会儿。
开始说胡话的呢，所以我跟你一样，我也是会偶尔半夜的时候，
嗯，
就是我独处的时候，哎，我自己喝上一点，就是一杯，
对，
就是那一杯，其实也是为了有时候可能更好的入睡啊，或者是干嘛。但是我好像一个人待在家里的时候，不会单独为了去喝酒，
嗯，
而去喝酒，只有说是要吃饭的时候，吃某顿饭，这顿饭还挺香，然后
配
喝一点酒，哎，佐食它，仅此而已。所以这个就不太一样。
嗯，
二兄会在家喝酒吗？
嗯，不会啊。
嗯，你家里头会给自己存一些买一些不一样的酒吗？
会。
嗯，
对对，我家里也有酒，就是我也会就是看到自己喜欢的酒，还有别人送的酒，
嗯，
我觉得好的，然后就留下来。但是我不会一个人去喝它，就是我很少一个人去。对，就是基本上都是来了亲戚朋友，
嗯，
然后一起喝一点。自己一个人不会去喝酒。
雪饼会在家或者在外头独酌吗？就一个人。
我一个人看，就我如果看电影的话，或者就我看电影的时候，我需要喝点。
嗯嗯。
然后其他基本上就是我需要跟别人聊天。
看电影必须得喝点。
嗯，就我感觉看电影这种那个啥微醺，就是你那会儿你的情绪会放大，
啊，
我特别享受那个情绪放大的那个感觉。
嗯，
我有一次就是在家看电影的时候，看了一个电影，就是那个黄渤的那个心花怒放
啊，
心花怒放那个
喜剧吧，
对对，看喜剧，
嗯，
看着看着可能我那个酒劲儿就上来了，
哭了，
对，中间他们不是没有哭，中间他们不是有那跟那个克里斯蒂娜吗，就是不是那个有一个那个桥段，就是在一个洗头房里面
啊，小乌龟死了，
对对，然后那个他的
周冬雨
男朋友不是在门口拿着鞋，
嗯，
哦，你出来怎么样，黄渤出去不是打他了，我当时就想，我说这东西这个情况下你打他，我得替你喝一杯。给自己找个，
这是什么奇怪的，
给自己找个，哎，我
得敬你一杯，
对对对对对，
确实很古怪啊，真的是很古怪啊。所以你看真的每个人独处之后他的这个方式不一样，喝酒是其中的一种，
是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一些，比如说包括在家里面你会一个人去消磨时光，会让自己觉得，因为独处一定是一个享受的状态，
嗯，
会让你一个人待着很享受的一些项目，
嗯，
还有什
么？嗯，
我其实在家里面一个人的时候，
嗯，
然后就是看，就是以看书和听书为主，
嗯，看书和听书，
对，我其实不太一个人的时候看不进去电影，我对电影视频这些就是看不进去，有一些电影，
嗯，
除非特别特别好看的。
对，为什么会看不进去电影？
嗯，不知道，我可能对那个视频本来就没有很大的一些，
哦，
对我有些，我可能会看书， 就是会看一些，而且会看一些那些比较，我记得在我就二十来岁的时候，我喜欢看一些比较就是特别深奥的那些书，就是我即使看不懂，但是我也会把它背下来。
哇，
就是我
是为了装逼用吗？还是
当时
是什么书你还记得吗？
你就比如说我把王阳明的书都看完了。
啊，王阳明，
对，我在二十来岁的时候，我把王阳明的书基本上就是《传习录》啊，还有王阳明的一生啊，什么，就是我在二十来岁的时候，我就知道知行合一。
嗯，
但是我现在都没搞明白知行合一是什么意思。
嗯，
但是我知道它里面的一些东西，就是类似于这些什么，还有什么就叫什么什么的猫，就是那个什么什么的猫，就是当你看到
薛定谔，
薛定谔的猫，就是类似于和王阳明，知道吧？我在二十来岁的时候，我就就拿薛定谔和王阳明就进行对比了。
哎呦，
但是我现在都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情。对，我以前就是喜欢看
喝假酒了吧，这
对，我喜欢看这个，
不管能不能消化我先吃进去再说。
对，就比如说道德经之类的，就比如道德经我是反反复复看了几遍，我甚至手抄了几遍，然后背了几遍，然后甚至把他的各种译本，就包括诸外的各种译本，然后我基本上都看过一遍这些。现在也一样。
那你是为什么会对这个东西感兴趣？
我不太清楚，就是我其实具体不明白，反正就那个人，
你是感觉骨子里的某种意识在强烈的呼唤，就像一种欲望一样，饿了呀，或者是渴了呀，就是你求饥似渴的想要，如饥似渴的想要去获得这方面的信息，还是说我有一种年轻我不懂，但是我就想什么，就像你昨天说的，我什么都不精神，但是我什么都涉猎一点，是不是这个意思？
更多的是没有目的性，
他根本不理我。
不是，
他直接跳，
他
跳过去了。他
不是，就其实雷哥说的那两个都不是，就不是我。我当时想的就是没有目的性。但是我就是会去选择这些东西。
那你为什么不选什么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啊、马克思主义啊？你为什么会选择这种王阳明啊、薛定谔呀、啊？
有时候也看，其实《资本论》也去看，就是《资本论》这些东西也去看，也不是为了过去装和给别人说什么。你看我也不给别人讲，但是我把它看完以后就会觉得那段时间就是很美好，就相当于你们看完一部电影一样，
很充实。
对，就是即使我没看懂，但是我很充实，很美好。
哦，
思想家，
一个人读书啊，这也是一个状态。
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在的时候，就是闲暇时光，除了上班以外，因为我的工作就是一个人，就是对着电脑，我的工作就是一个人，没有和其他人几乎没交流。
哎呀，
一个人，所以说除了工作以外，然后一个人就以看书为主。
是，张师兄给我们提了一个新的话题啊，各位，你们大家都有多久没有读过书了？
对，
是吧？上一次很认真的读了好长时间书，还记得是什么时候？
我是大学的时候，我把那个
你上一次还是在大学
哦，我都
那你这些年都在干啥？
这些年不知道吗？我上一次是把那个《那不勒斯四部曲》，就那个我
《那不勒斯四部曲》
四《我的天才女友》，就讲两个女孩的故事看完、之后，就再也没有认真的看过书了。
哎呦，
就好像很难静下来了。
我王悦还记得知道书是什么东西吧？
哎，书
是人类纸质的一种装订的，把自己的思想啊。
我没有说是特定的什么时候会看书。
喜剧的真相。
我就是晚上睡觉之前，
哎，
我会翻上几页，就看一些就是那些书。我上一次看的那个书，那个还是三毛写的嘛。我特别他喜欢他的一点就是他能深陷于什么那个看那个撒哈拉沙漠，他能去到外面的世界呀，有不同的体验，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所以我有的时候独处的时候，我会看一些，比如说那种纪录片，或者就是像他们，你像270去全世界，不是去玩，而且还有
旅行，
对，而且还有他们那个坐了一个帆船，然后去南极、北极这些地方，我就会开始联想，我想着如果哪一天我能去到这样的地方，哎，我会以什么样的情况站在那个地方。我之前还给270他们报名嘛，他们报名是不是他们要弄一个帆船，然后要去南极？我当时就报名，人家问我有什么特长，我就脱口秀，最后被刷下来了。
在那个时候
需要幽默，
喜剧他妈能救得了谁？你说说。
是，
对，哎，我记得我看书还是上一次看了三本连着三本的，就是三体，就是西安封城了那段时间，实在是没事干了。才听说有三体，我说我一定要找个机会看一下，刚好封了一个月，每天下午 看，从第一章开始看，翻了将近三分之一之后，就有点难以自拔了，就发现我这玩意儿不对，这玩意儿有东西， 到第二个大本的时候就觉得，哇，能把东西写成这样。到第三个大本跪着看完，我的天，我说个死神降临，我这怎么想到的？最后就二向箔这玩意儿，这谁能想到这东西？
是，
这应该是我很认真的看完之后，应该是整个2022年是我的三体元年嘛，就是我从纸质书看完之后开始听有声，然后反复听了好几遍的这种，完全是我一个人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我特别享受这个东西。
嗯，
对，雪饼没看过哈，
我没看过。哎，但是我那时候看《哈利波特》，我也是
不是一个体量，不要提了，不是一个体量。嗯，我觉得《三体》真的是科幻界四大名著之首了，应该是现在真的还是蛮厉害的。然后网友刚刚说到那个看纪录片，
嗯，
就是看视频这个，我其实也有一个我自己的心得，就是。我现在特别爱刷 B 站，尤其我们家打开电视之后，我就小爱同学 B 站啊，就是开始了。
嗯、
然后我前段时间，我跟我媳妇在家里头爱刷什么，就是这应该一说你们应该都是雷探长
啊，
冒险雷探长，
嗯，
有一个戴个穿个像印第安纳琼斯一样牛仔帽的小伙，
嗯，
我之前看过他，他之前出了个新闻，说是踩那个丹霞地貌的一个事儿、
嗯，
怎么怎么样，我当时就是个烂怂网红，我没当回事儿、
嗯。
有一天我刚好刷到他在巴西，
嗯，
去进到贫民窟，他最近的几期，
嗯，
我看了一下，我觉得这个人好好笑，好好玩、
嗯，
然后我就开始刷他往期的300多期还几百期所有的视频，
嗯，
把世界各地跑了一遍。哦、哎、真的还蛮好看的，
是，
就是看过的朋友应该都不用我介绍，没看过的我可以安利一下，就是你像他去印度，他到那个尼泊尔，
嗯，
那个河边上那条河是直通到印度的恒河的，
嗯，
尼泊尔当时那个河边上他们在做这个葬礼，
嗯，
死人直接就拿木头架子抬着然后烧，然后他就拿远远拿镜头怼着，
嗯，
死人的脸烧了一半的样子，那连马赛克都没有、
嗯、
就是只给，然后进到恒河里，他里头游泳、
嗯、
然后恒河旁边还有尸体，然后各种、
嗯、
就直拍，他不像现在抖音上又是马又是啥，
嗯，
就他突然就让我在出不去的这样的一个国度里头能够灵魂出窍，短暂放松。
对对对，是
这个是我独处可以让我顿时享受的一个纪录片类型。还有一个叫李什么新这个小伙，
嗯，
去非洲去哪儿，然后在全世界各地跑了好多地方，我很多朋友应该也知道在 B 站很火、
嗯、
这两个是我很喜欢的现在两个旅行博主。
对，
然后就是我看了大半年的房车，
嗯，
所有的这种房车视频，房车的这个博主他们出去玩，我存了好多个，我关注了好多个这种房车博主，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能带着出不去的我走好多个地方，然后让我去外我开了一辆 C 型房车 B 型啊，拓展不拓展，我会，如果我开到新疆，我住在这个地方我会是怎么样，我关注了好几个。你像有个男的，他一个人带条狗，他停到这个地方，今天我们就在这里住下来了，旁边你看环境不错，哇，我就觉得好爽。
是，
我就觉得他也在独处，我也在独处，妈，人家是什么生活，
对，
我们在干什么，就是这是这一瞬间
对
我思想上能够达到的一种独处、
嗯
嗯、
那一刻感觉带着自己的心灵在出发。
对、
嗯、
你看，我们就说就是有的人是那种喜欢安静不爱社交，但是我们其实都具备社交属性，
是
不是那种说是没有社交属性的人，
嗯，
社交能力的人，那其实喜欢独处的人家就说有一种心理特征，就是说是其实独处他是在给自己腾一个空间去思考，
嗯，
就我觉得愿意独处的人他至少是一个勤于思考，或者说他不会说是脑子当中一点思考的这个动力都没有的人。所以我其实想跟咱们包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聊一下，就是你们当你一个人在家里的时候，你会想些什么，哪怕是一些毫无意义的东西，
嗯，
或者去真的去想一些有意义的东西，会给你带来某些什么样的增长，会有哪部分你们会去所谓的思考，你会想啥？
我现在有时候会想，还是因为咱们现在出不去这个疫情了，
嗯，
就在想什么时候能结束，结束了以后什么时候我能出去玩，我会、就因为我的内心还是一直想出去旅游，看更好的大好河山，
嗯，
而且就自己在家有时候会想，我说现在如果去了，那我可能是不是还没去呢就已经被隔离到哪一个地方，就不能再去了、
嗯嗯、
我会思考这类的问题，而且跟当下有关的一些东西。
哦，你会想一些特抽象的东西吗？
嗯，抽象倒没有想，
没有那么抽象的东西。
对，
雪饼平时
实际的
除了在河边 扔酒瓶子的那些，
然后在家
无意识混乱的思考之外，会特定的，比如说想到那儿去思考一些，就比如说，就像吕青侯最思考的，我生来何往啊？我所去何处、
嗯？
我人生到底应该追寻什么？
嗯、
就是会去想一些，哎、就类似于是这种比较大部头的想法的东西。
有、我
人生意义的东西、啊。
我小时候有一次，我妈给我买了一个娃哈哈，然后我坐那儿喝娃哈哈，我就闭眼睛喝、
嗯，
我喝着喝着我就突然开始哭，我妈问我咋，我说妈妈。我有一天会死然后这个课题就从了我从小到大都在想，然后后来我就跟着我奶就开始看佛教、
嗯、
我现在日常就在家里就会翻，这可以讲的吗？
可以吗？
就翻佛经、
哦、
我最近在看那个维摩诘所说经
哎呦
我就看佛经
哦，
那你还挺好，你还不是那种像我朋友圈里头有一些那女主持人，
嗯，
就晒自己写佛经、抄佛经，
嗯，
就我是贼受不了，人家就管这个叫啥，就佛经表还是叫什么什么表？
过去没有印刷，你抄那个可以散出去，可以传播。你隔现在你抄那没啥用，你能咋
出？装逼嘛！
嗯，
哇，朋友圈，我现在朋友圈好多这种，就是自己没事在家说练练书法，啪把自己的字抄一个什么《兰亭序》，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般若》什么《心经》，然后啪给你拍个照片，配个环境，一看就是刻意摆的。
这贼浪费时间嘛！
我就不
消耗生命，
我不明白啊。
其实我能理解刚学影说的，就是以前人这写这些佛经，完全就是哎，我想把这些东西，我让更多的人知道，
说
帮助大家
或者什么。
对，这会有一个功德。但是你现在在网上，你现在你哪怕就把这个东西写好了。我现在给到其他人，我如果要摄取这样的知识或者这些东西的情况下，我直接拿手机对就能查到了。
是啊，对。那雪饼会这么想，那我想问一下二师兄会，
我其实恰好就是雷哥说的那种，我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从来不会想现实的问题，就比如我当前现实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哪怕我都揭不开锅了，然后我在那想到，还是一些就是我一个人啊，但是我也不会告诉别人。就比如说我也不会主动的去告诉别人，我会想一些很宏观的东西，
外星人
特别很宏观，我会想一些就是那些就是人知道吧，我生下来一辈子我要干什么，我为什么就是我既然知道我肯定会走向死亡，那我生下来我在这个世界上又去做什么，
二师兄身上有哲学家的，
就是我肯定会想一些就咱们说有的没的，我也不会给别人去说，会基本上我一个人在就是一个人独处，哪怕我一个人走路的时候，我都会在想这些问题。哪怕我们家今天都锅里面都没米了，我脑袋里面还是在想这些，就是，想一些，就比如说关于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口罩问题啊之类的，我会在想说是这一遭到底是为什么，它有没有就是前因后果，它有可能是在某个节点它有这种前兆了，就是它有可能整个世界。或者是整个人类他都已经有这种前兆了、
啊、
然后突然就出现了这么问题知道吗，他会走向哪里，他最后我们的趋势是什么，最后这个就比如说这个问题然后最后解决了以后他会再出现什么些问题，我就有的没的就每天都会思考这些、
哦、
类似于
你知道你为啥这个编程编不好了吗满脑子都在想这些，
其实是个文科生，
对，
就是类似于这种就是有的没的，然后但是其实和我自己的对我自己的一些什么工作啊经济啊之类的、没有那种很明显的帮助，但是有时候他会点你一下，哎，我觉得这个
感觉像你像是算卦的，
有这种可能性、
哦、
而且我比较喜欢就是举个就不知道，我其实很喜欢和这种艺人就是这种算卦的阴阳先生啊、风水先生啊、流浪汉啊、厉害啊这些，我其实挺喜欢去接触他们，而且我在现实过程里面我也接触过这些人，
是
就不知道我和人家算命的知道，我明明知道他在那儿就是可能给我说一些东西知道吧、但是我还挺喜欢和他聊天，就他在想什么，
醉汉在一起
喜欢啊，
那我下次喝酒的时候给你打电话你来我家，
你旁边就有一个准醉汉这还有对面还有个女醉汉，
就是曾经你看现在我妈一给我说，就是我在小时候就是我这种思考他是在小时候就有了、
哦、
我那会儿在六七岁的时候我们家里面当时就是那个环境还不是很好，就是那种它是一个小树林吧，就是我们家前面一个小树林有个醉汉、我在六七岁的时候，
你的人生永远离不开醉汉
的，就是的，就宿醉汉，我妈就说我 就说我长这么大不知道把多少罪犯就是通过各种方式、
伤害了他们，
联系到他们家人、然后把他能够送回去，
回去
或者联系到警察知道吧，联系110、就是联系警察，如果我找不到他们联系方式我就会打个110电话或者是找旁边的人。我在六七岁就开始了，
哎呀
那么小的时候我就送
一个小朋友，
所以你看我妈现在一回忆知道吗，我妈现在一回忆就是我在路上看到罪犯和家聊天以后，然后我就把家送回去，就是所以说现在就导致我现在就是见到那些什么艺人、特别是那种算命的，我很好奇，我很好奇他们。
你是想要了解他们更多的故事呢，还是想要通过
原理
不同人就是千人千面去更好的了解这个世界？
应该是第二种
啊、
就是我想知道，因为就是一些很顶，就比如说上层顶层的人我接触不到，
明白、
就是我接触不到，但是我知道人性肯定是相通的，人性肯定是相通的。
二师兄，这个其实我有一点我能感受到，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只能活在自己的这个主观的视角里，
是
对
你只能体验自己的人生，我们永远没有办法体验，就哪怕我们四个人坐这录节目，谁也不可能完全百分百的能体会和感受和 get 到别人的人生是怎样的。
对，
就即便你说雪饼分手了很难受，你只能体会，但是你体会不深刻，你能理解但是你理解不透彻。
对,
对，
二师兄怎么样我懂，可是我不是他，我永远替代不了。所以其实我一直在想很多问题的时候，我总结出来了一些我自己的人生哲理，它成为了我接下来好多年的一个行人行文处事的一个方式方法。比如说我就觉得人活着最终就是体验和回忆两种东西，
是
除此之外什么健康啊知识很重要，但它在体验和回忆两个东西之后它排第二，就是体验和回忆。所以我只有有更多丰富的体验了，我的人生才能有更多的有趣的东西，
对，
我的回忆也会随之有更丰富的这个加成。所以我特别能体会二师兄说的这个感觉，就是我以前是那种我不喜欢和跟我完全不是一挂的人去交流，我也不喜欢和那些就是我看不惯我不喜欢的那种，我恰恰现在尤其是近一年我变化特别大，我特别喜欢和那些以前我看不上的瞧不上的我不喜欢的人，我愿意主动的走进听他们说一点东西，去体会我不一样的角度的世界是怎么样的。
是
这个这样的话，就是我不白走一遭，我这个人世间我能就像拼图，我能拼得更满，而不是只在我的角度里头拼我这几块，这个就挺不一样的这个感觉。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从更高的上帝视角或者从某一个佛家道家的这种角度去说我们这么做到底能怎样，但是这就是我们这种苦命的小小人类可能在努力的在这种洪流当中想要挣脱，想要去把自己的命运从中能够无数个纠葛不清的东西里头能稍微拨清楚一点点东西，让我们知道我就活了枉活了这么多年，我到底我的目的是什么，我的使命是什么，对吧，会有这种感觉在这儿。所以你看借着你的话我去讲我自己一个人，在有时候我在这个庙里头，我在兴善寺待的比较多一些，我在那儿待着时候坐的最多的时候，我就是坐到那个兴善寺后面尊里面那个院里头，坐到那个角落，我一句话都不说，我坐那儿安静一会儿，我纯粹是为了安静。然后安静之后我就会一安静下来我心就凝了，宁静下来之后呢我就会去想我到底要什么。所以你看我从台里那么多年，很多人就很清楚，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说笑雷是一个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那其实你只要知道自己要什么了，你就根本不慌乱了，你很清楚你接下来一年三年甚至五年十年的一个你的一个奋斗目标是什么。那比如说我接下来这个阶段我知道我要什么，比如说
赵露思，
哎，我要睡到赵露思啊，我要和吴磊拼命是吧，或者说我要怎么怎么样，我总是要有一个什么。那除此之外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是不相关或者不相干，那他就我就可以排除掉这些干扰，这些就不在我的范围内。
是
我举一个谈恋爱的例子，我单身的时候那段时间我最大的一个就是我要把节目这个东西做好，就是这一点没有别的，我说结婚这个东西是随缘的，所以那段时间里头所有人跟我说你要找个什么样的根本对我构不成干扰，因为我已经在无数次在庙里还是在我自己一个人自顾自的这种自说自话的自己思考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里，我已经架构了一套完整的体系
了，
去告诉自己这个是我的第一位，剩下的是第二位，其他几位不重要，不要去听，不要去管，不要去想，就按照自己这个来就好了。所以我觉得我过得还挺 这是我可能独立思考带来的我挺舒服的一个
一个
东西。
对，
就是我借着二兄的话说，
但是你看我再借着雷哥的话说一下，就是他刚才说的，其实雷哥刚才是他是有那种就是自己想要什么然后一种很舒服的状态，但是我这种状态有时候就很拧巴
哦，
就是其实不舒服，就是我一个人在那想着想着就是直接陷进去以后，其实我能明显的感觉到，其实我的思想还有我的身体它已经不舒服了，就是很拧巴很纠结。
你想到哪儿了你会拧巴？
就比如说我刚才借着刚才就比如人，就比如我想到一些，就比如就比如人知道吧，我既然这辈子就是肯定会走下一个就是一个我们能确定的一个场所，对吧？就是走到那里了，那我现在我现在此时此刻然后我的这些什么工作呀生活呀然后拼命赚钱啊之类的，就是我做这些事情到底有没有意义，就是有没有一个就是这个感觉是吧，然后有时候就会很拧巴拧巴拧巴，然后有都没的然后回去。但是你如果从这个就相当于已经陷入泥潭了，然后你从这个泥潭里面然后再出来以后，然后我面对的还是我的生活工作，就在陷进去的那一刻其实很难受很难受的。
对对对，哎，我这个我理解。就我们刚刚开头聊的时候，就是我说我去新教寺嘛，然后就唐三藏在那儿葬的那个地方，我去那儿不是我对那个地方，然后其实我是第一次去新教寺，你别看离我不算远，然后我第一次进去，然后我看了它里面的一些东西，然后我把整个这个新教寺的这个唯识宗法相宗的这一套我看了一下，就我一瞬间我觉得，哎，这玩意儿跟我有点像，哎，我有点喜欢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是不是佛缘，反正就是我愿意去多看一点。你别看我看密宗的兴善寺我待了很长时间，我对那个东西就我只知道它其一其二其三我都不知道，但是兴善寺它有一些东西我觉得戳到了我的心巴，然后你知道就是我刚刚跟雪饼说的那个，雪饼也知道，就是那个阿那耶识，圣斗士星矢里头那个沙迦在手上给那个谁写的，给沙迦给沙处女座的沙迦给沙织就写了这个阿那耶识，所有的死去的黄金圣斗士以意识的形态进入到了冥界，开始继续战斗，这是第六感嘛，第七感了，然后这就是唯识宗的主要倡导的这么的一个东西，就是阿那耶识。然后我看完那些东西之后，我就刚刚结合你刚刚那个，我就想到了一个沙迦，你看过圣斗士没？处女宫的沙迦闭着眼睛从不睁眼的神，然后他小的时候他就在双生菩提树下坐着，他就问佛祖，他说佛祖，人生来就要去死，生下来总是要死的，那生下来的意义又在哪里？然后他就去参透这些东西。那我觉得这参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就跟人活着一样，本身就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我跟你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思想的一个过程，我也无数次的去想我做这些有什么意义呢，甚至于你像这两年我家里老人不在了，我去殡仪馆的次数比较多，拜了好几次，连着这两年我殡仪馆去了能十几次，我就在想有什么意义呢，最终我们都会被忘掉，就是可能能记住你的只有那可能一只手就能数清的人，你的孩子你的爱人可能也会随你离去，剩下的就是你的孩子，你孩子的孩子还会记得吗？
对，
随之而来还剩什么，就是各位我们在拼什么。有时候你再回身去看我们身边那些勾心斗角啊，那些拉帮结派啊，就是 excuse me 有什么意义呢？
对对对，
no sense，
对，
是吧？想完那些之后你突然，其实我告诉你二师兄，我会觉得我就松快了，因为我突然我就不紧绷了，因为我突然那一刻开始我就更知道，哦，我独处的价值是什么，是让我知道我得更好的为自己去活一些东西，为身边人去活一些东西，
更清醒了。
对，
所以你知道我从我独处了这么长时间，尤其今年我最大的一个独处的一个心态是啥，这是一个人将四十的一个心态，就是这是我三十岁绝对不会这么想的，就是我觉得四十岁的男人最大的体面就是努力的去多挣点钱
啊。对对 对, 对，
是这样，
对吧？
嗯，
就是不管这个钱是我底下就占了三五个人，他们哎这傻逼，这是干啥的，不丢人。可能三十岁二十多岁的时候我会挑，我这场子怎么能让我上，这没几个人怎么能让我，现在我真的不挑。他们跟我说，哎，最近有个什么什么商务或者怎么样，你这我不行我就给你推了吧，我说不要推，挣钱为啥要推，三十岁我是断然不会干这个事儿的，可是 真的这么多年这些东西经历过来之后，你会发现很多的那些烦恼，很多那些给你带来萦绕的东西，随着你自己一次一次的去独处去思考，你终于思考到了某一个阶段，你有了一些阶段性的东西，它回馈到你的现实，就是你会觉得好像那就挣点钱吧。
是，
对对，
既然你想要出世，就是出了这个世凡尘，
嗯，
不如你先做一些入世的事儿。
对对对，
我跟我身边的那个一个朋友，他就讲，他说我就喜欢做一些，我就想做个出世的人，
嗯，
就是出这个世界的人，不是出了咸阳市，对吧？就是我就不喜欢这个纷扰东西。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你想出世之前，你要先入世，
对
对
对，
你要先扎到这个根儿里，跟这帮子庸人俗粉们凑到一起，
对，
死命的去挣光这些钱，然后你才有出世的资格。所以其实给很多年轻的朋友讲，其实是这么道理。
是，
可能我只是万千中年人当中的一种，甚至很多人可能我已经步了很多人的后尘了。
嗯，
但是这是我自己咂摸出来的一点点小小的心得体会。
是，
所以我觉得独处这点上很重要。我也希望就说二师兄，这个拧巴劲儿其实很快能出来，最终他还是会回馈到就是你的现实行动里，他指引着你的方针和思想，一定是这样的，他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其实拧巴不拧巴，只是你会解不开这个结，我干嘛最后？我还是会死，
嗯，
我经常会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人生就跟流水线上的罐头一样，最后那个罐头成型之后会掉到那个筐子里，就被打包了。
嗯，
我如果把死亡比喻成掉到那个筐子里，我们每分每秒都是在离那个掉筐子越来越近，
嗯，
前头人会越来越少，
嗯，
你慌不慌？好慌啊，
嗯，
你死不死还是得死啊，那我又逃避不了。谁都走不了，汉武大帝、秦始皇，尘埃的价值
是
可能会更重要一些，啊，那这块就说的有点多了，二师兄把我们带的有点深刻了，
都拧巴了，
学明把那个经给我们念一下。
谁是菩提树？
谁
为明镜台？
哎呦，
可以了，可以了，这期又变成了感谢星教寺对本期节目的
友情支持。
是是是，人家还说了一点啊，这个我不知道，就想跟大家聊一下，就是他说独处其实是朋友的一种断舍离。
嗯，
就是我想知道各位对于这个交朋友的这个点上，他其实应该也是一种独处的一种另一种体现。
是，
就是有的人是啥朋友都交，有的人是啥朋友都有，
嗯，
有的人是啥微信都加。
嗯。
那有的人可能就是我没那么多朋友，我也不需要那么多朋友。
对，
就是几位这朋友这个上头是怎样，是那种我酒肉朋友我来者不拒也 OK 的，还是说我必须要有特别 soul mate 的那种灵魂伴侣型的，
嗯，
还是怎样？
我是感觉朋友就是不同，就是朋友是陪你干不同事情的朋友，
嗯，
有一些朋友是可以陪你
功能不同，
哎，对对对，有些朋友是陪你逛街，
嗯，
你就知道他就只能到陪你逛街这一步，
嗯，
如果你需要有人逛街你，然后有一类朋友你不会拉他去逛街，
嗯，
你想跟他聊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嗯，
然后有一类朋友就是你知道你跟他可以一起喝酒，可以跟他一起玩，他可以安全的把你送到家，
嗯，
然后有一类朋友可能是你失恋了回去找，我就感觉朋友就是分类。
嗯
嗯
嗯，我借着薛炳这个说的朋友他分类，我是感觉朋友这种给我的感觉就是阶段性的，嗯，因为每个人他的时间段接触的不一样的朋友，但是会在你人生当中下一个路上的时候，他可能就因为一些其他某些事情就离你慢慢就远了。
所以你朋友多吗？
还好，
嗯，
还好，就知心的就玩的特别好的，就是哪怕现在不联系的，也就那么两三个，
嗯嗯，
就是一直从上学一直到现在的，就是那么两三个。
嗯，
而且你现在你像咱们，我跟他们就是见的现在很少，然后跟咱们见的多，或者就比方说跟我们单位同事见的多，反而会有一些新的朋友。
嗯，
因为我觉得就是阶段性的，我会是一直在交朋友这个阶段，完了以后也会有一些朋友离我越来越远。
嗯，哎，你是那种以前，因为我不了解你以前是哪种，
嗯，
你是那种以前就是年轻一点的时候，好多人其实是那种喜欢热闹。
嗯。
蹦迪啊，然后就三五好友成群啊，唱歌跳舞啊，
嗯，
玩到天亮啊，然后到了三四十岁了，
嗯，
慢慢开始喜欢独处，
嗯，
还是说你其实是一开始就是一个对朋友啊，嗯，还是对玩啊，这些就是都是比较，
我是从30多岁之后
开始，啊，
对，30岁
婚姻的摧残，
有一方面原因，嗯，我之前我就一直喜欢那种聒噪的生活，
哦呀，还有
对，就是。
嗯，
朋友大家一块儿就喝嘛，喝酒嘛，来者不拒，就是这样，你大家这交朋友，哎，那就交嘛，
嗯
嗯，就一块儿聊嘛，就感觉就越热闹越好。但是现在反而会感觉到， 如果我再要追求那样的生活，第一个是我给人家增加负担，
嗯，
因为跟我同龄人的基本上也都是有孩子的，
嗯，
有家庭的，我在经常没事就把他们就叫出来的话，会给他们造成家里面的一些烦恼，对吧？你家里啥都不管了，天天跟王月出去，你们一块玩，这是一个对朋友之间的。第二个就是对我自己家庭，因为我现在本身就上班，再加上有晚上有脱口秀，我再过去跟朋友们一块在聒噪的。
哎，那你抛开家庭，
嗯。
你就单说你，
嗯嗯，
比如现在还有这种客观条件，
嗯，
还有很多二十多岁的年轻的小伙啊、美女啊，
嗯，
还是愿意找王月、王哥，我就想跟你玩，
嗯，
我觉得你有意思，
嗯，
如果你也有这个条件，也有这个时间，
嗯，
你还是会愿意继续那样玩呢？还是说你到了这个阶段，你发现你已经有点变化了，就是我愿意耳根子清净，我更愿意一个人，你是哪种？
我喜欢现在就是一个人了。
你现在不愿意嗨了吗？
对，因为一个是
那天唱歌你不是这样的。你那天唱歌就嗨的就看给你一个大烟枪了，真的是。
因为现在我感觉一个是身体的情况，
嗯，
身体情况，
嗯，
如果时间再嗨的那么久了，我会心里
撑不住，
有一个弦儿就会告诉我，嗯，你这明天肯定起不来。
所以如果身体还是能造的那种，
雷哥你就特别想听，我就是想跟二十多岁的人。媳妇儿你不要听啊，
我就是想造，我王月就是想造。
嗯
啊，
我其实内心还是向往的，但是现在说实话感觉造不起来了。
所以其实王月属于代表了一大波的这种，就是人过三十之后的男人，就是以前其实还能造一造，
嗯
啊，还能嗨一嗨，
嗯，
也有一堆朋友，但是慢慢就是突然从三十岁开始会有一个转折，
嗯，
这个转折就会让自己，其实这个转折就还挺怎么说，挺拧巴，这一下
就会，
其实这个变化挺大的。
对，我觉得是年龄到这块了，
嗯，你会觉得悲伤吗？
没有啥悲伤的，
嗯，
因为。嗯，雷哥，就像你刚跟二师兄你们讲的，就是你们独立思考人为什么会怎么样？我觉得每个年龄阶段的当中，你就会要经历年龄这个阶段应该要接受的一些事情。
嗯，
就比如说我要是跟雪饼这么大时候，二十多岁的时候，我接受的就是要聒噪，我就是要蹦迪，
嗯，
我就是要玩，我就是要开心。但是我现在这个阶段，人生当中阶段，我可能要慢慢来，沉一点了。我如果还像之前那个情况下，一个我身体不允许，或者就是我不想再要那么吵闹的环境，
嗯，
我反而想着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喝点酒或者看个东西，不想再跟朋友一块再出来闹着一块再弄。可能我再到下个阶段，像雷哥这样这个年龄，你知道这个阶段的情况下，我可能又是另外一种状态。
OK， 那咱前头其实说了这些，基本上大家我包括听节目的朋友应该也就能明白了啊，你看。这个独处它真的是有阶段的，从三十岁的独处，四十岁的独处，二十岁的独处不一样。你像那雪饼这种拎瓶酒在这个校园的湖畔，
对，
然后扔酒瓶子，
嗯，
撒疯的，这也是一种独处，
是，
对吧？搁一个人搁家里头喝上点二两闷酒的，
嗯，
也是一种独处。半夜几点钟蹬个自行车跟醉，
嗯，
把醉汉送回家的，
嗯，
也是独处。甚至于坐到寺庙里头，
嗯，
一个人琢磨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它也是一种独处。所以其实就是，是不是你看你们会不会赞同就是这么说法，就是人说这个就是和而不同，同而不和什么的，
嗯，
就是，
嗯，
你会觉得自己现在喜欢独处的这种人，你会觉得如果有一大帮人在一块儿，
嗯，
不管是单位的公司的朋友啊还是一块儿，你会觉得自己和别人不太一样，会觉得自己我挺牛逼的，
嗯，
会有这种，
我没有感觉我自己挺牛逼的，
嗯，
就感觉自己就是普通人，一般人。首先自己心里面要有自己这样的一个位置，
嗯，
就是你再觉得自己厉害，比你厉害的人大有人在，
嗯，
不光是你这个圈子里面，或者就是你外面的圈子，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嘛。而且，就像雷哥刚说的那个，就是和而不同或者同而不和，这让我感觉就是不管在哪个阶段。我觉得不管是你现在喜欢独处也好，或者就是现在喜欢聒噪热闹也好，就是不管怎么样，你哪个东西你喜欢，那这个现在这个阶段就是适合你的。
嗯，
反而就是我如果现在不喜欢那样，我强加于我那样的话，我会受不了。
OK， 其实独处说白了就是一个人嘛，
嗯，
对吧？就是一个人待着，自己跟自己待着。但是其实自己跟自己待久了，有好的，
嗯，
也有烦的，
嗯。
就是你是个什么玩意儿，只有你自己最清楚，
是，
对吧？
嗯，
所以大家都跟自己相处久了，你对自己有什么完全不一样的总结和发现，
嗯，
是外人完全不理解的。
嗯，
你比方说我很清楚，我这个人其实骨子里头有一种拖延症晚期癌。
嗯，
就是我有些时候，我这是一个很多年的一个习惯，就是 我必须要把自己逼到某个点上，然后我会觉得我一定会在某个点上我就炸了，
嗯，
我就一定能爆发出超人的能力，然后把我要完成的工作顺势完成。但在这之前，我要把自己再拖一拖，逼一逼，
嗯，
等一等。其实这是个很奇怪的一个
是
一个人，所以我有些时候我就在想，我愿意喜欢一个人待着，可能就是因为我不想改变我自己这个
状态
恶习，嗯。其实我这其实不是个好习惯，
嗯
啊，你们有啥一个人待着的，其实是一种纵容，
嗯
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吗？比如二师兄其实就是不想带娃。
没有，
你媳妇说你怎么不回来带娃了。
我是
我在思考人舍的价值。
我是一个人待着时候，
嗯，
有一些可能会就是思想上的放纵，
嗯，
就是那种你怎么说呢，就是我曾经
开始找刑法漏洞。
不是不是不是，我曾经看过这样，就是说你千万不要把一个就是你看上去一本正经的，类似于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一个君子，
嗯，
然后和他把他就是和一个特别漂亮的女，特别漂亮的女，
我以为二师兄要说啥，
不是特别漂亮，就是
我以为二师兄要说
你给他
慎独，
不是不是不是，你给他制造一个环境，就是制造那么一个环境场合，知道吧？是就是你这就是人性，你不要去考验他。
嗯嗯，
而我知道不，我刚才说的就是我在一个人的时候，我在想的时候，我思想上会就是那种会往恶的方面去想。
嗯，
那么那个美团呢不光饿了吗？
什么就是会往那种特别邪恶，就是有时候会把一些就是负面情绪，
嗯，
会无限的去放大。这个也是我一个人的时候，就比如说我恨一个人，我不喜欢这个人，知道吧？就是我在脑袋里面我可以去幻想出无数种，就是对他，就是希望他有一个什么不好的下场。
嗯，
思想就是我一个人坐到那儿，我能够想象到他以后怎么样，就是那种类似于诅咒。
嗯，
就是类似于这样，我会在一个人的时候，如果思想不受我控制，而且这种东西知道吧，它是会愈演愈烈，就是你不要让打断，就是你如果不要打断我这种思想，
嗯，
我会在那里就无限的去放大这种恶，会无限的，就是有时候你就感觉自己是一个十，就我本身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我其实不是那么一个善良的人。
嗯，
这个是我就是独处时候可能会给我带来的一些就是不，
嗯，
就不好的地方。
嗯
嗯，
就是这个样子。
哎，我在网上看到一个人讲的，我觉得还挺有意思。他说独处特别重要，他说在我们长大的过程里会增加很多的能力，爱人啊，赚钱啊，坚强啊，自立啊，性。当拥有这么多能力时，我们看起来就比小时候会略屌一点，因为我们有了实操的权利。我运用我的能力选择我的世界是红还是蓝。以前我给自己设定了一个世界，我要五彩斑斓的，于是相对应我要开发很多能力，我社交谈笑灯红酒绿，认识更多的人，他们一定能带我去更大的世界。那个时候我们对成长的界定是给自己打磨扁平，再抹点油，呲溜滑进大染缸，可劲儿的融入社会，最好闹腾滚响。在我看来，社交能力决定了你能飞多高行多远，每时每刻和人在一起让每个人都开心是一种本领。我得承认这个本事我没有，哪怕我很想有这一项，对于我而言都如同 Hero 里头受伤能自愈的女孩一样，是超级酷炫的超能力。小的时候拼命的想和外界发生强关系，一个人玩多无趣，这是不懂。现在大了还是想与外界发生更强的关系，因为社会性。更多的时候我得承认，因为抗拒一个人，这样一看我活得比小时候还怂逼。与喧嚣相持是欲望的本领，与寂寞相持也是本事。我们得激发自己独处的渴望，因为一直以来我们太想与外面的世界觥筹交错，把酒言欢，很少能坐下来想一想，静静的想一想，与自己和平共处其实也是一种能力。然后他说，我们每天都在被外界侵犯，你跟别人接触的时候，你就会接触到他的世界，那个世界就是所有人在那里各种的物质交换的世界，所以我需要花时间回到我的世界去修补我的世界，需要自我和宁静这件事情。他说这是朱老师的睿智。这个朱老师啊，换言之，与人相处是外力，与自己相处是内功。每一个独步武林的大侠不可能只会外在的蛮劲儿，而独处可以是沉淀，也可以是自省。世界太拥挤，看多了乱花迷人眼，也需要一叶扁舟横野渡。至于如何独处，一，坚持睡前读书，哪怕读不进也要读，读到有困意。第二个，坚持多看电影，一口气看到底，不要快进。第三，无谓的社交局少去，珍惜自己的精力，下班就回家。第四一个就是练习前三点的时候别玩手机，读书看电影或者是无谓的这个社交局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是，
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其实他说的，就是他总结了一下可能是我们没有总结到的地方，这就是独处的一些，
嗯，
可能就是我可能是由于各种客观因素，
嗯，
就导致我 一开始是不得不独处，
嗯，
就是我的工作呀、生活啊之类的，就导致我你必须一个人就是摁在那儿独处，
嗯，
结果最后独处时间长了就习惯，
哎，
对，然后你再让我再去返回到那种比较聒噪的这些环境啊之类的，我可能就已经不习惯那个，就是有时间可能我会去，我倒是不完全排斥，就比如我去酒吧、去夜店啊之类的，我不会去完全排斥，但是他带给我的一些东西，我可能更多的是就是没有去发自内心的，
嗯，
有可能是一种就是人是一个社会性动物，就是一些社交属性我必须得、
嗯嗯、
我必须得有，只有一个人的时候那才是一个人的世界，
嗯，
就
哎，那二师兄说完这些，我其实就是想问，刚才我一直忘了问的，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其实独处啊是如何如何，包括独处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好处，包括我们也在节目上提，就是说大家独处的时候的这种思考其实也是一种会所谓的独立思考，但其实我其实不喜欢独立思考这个词，就是我觉得人可以有独立思考的一部分的能力，也需要有站在更多大众人的角度去思考的这个能力，独处还是一个人跟自己相处，它有好的一面，它一定有不好的东西，
对，
就是一个人跟自己待久了，其实人性都是多面的，
嗯，
他一定也会带来负面的东西，
是，
对吧？你比如说雪饼就是喜欢自己跟自己待着，那同样他也会受到差评，
嗯，
是，
你看我特别喜欢自己跟自己怎么怎么样，我也会在后面被人诟病，就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你们觉得这种独处会带来的不好的有什么？就是我们也得给听节目的朋友说，就是独处这个东西好，有好的点，它能让你参透很多，想明白很多，知道很多东西，但是不好的点子是什么？
不好的点我会感觉有一点，就是会让人胡思乱想，
变偏激，
对，就比方说像雷哥刚刚说的那个，你想的好的一点会让人使人进步，
对，
但是你如果你控制不住，你因为你是自己一个人一直在思考，如果你控制不住你的想象力了，
你胡思乱想过啥？
韩红不是很胡思乱想会很多东西，
嗯，
比如说哎我为什么就会自卑嘛，
嗯，
哎我为什么也没有别人厉害呀，对吧，就是各方面的啊，或者为什么哎我会生在我这个家庭，对吧，我咋没有去其他家庭，
嗯，
我会胡思乱想很多这种负面的东西，
哦，
这会让人的心理上面会有一种怎么说，就会让人慢慢的有一种自卑感，
明白，
我会有这样，
嗯，
就是别人都在想着哎你这个人是这个样子，我有时候在回家我就会想，嗯，为啥我就不能成为他这个样子，
就是你其实会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想法，把一些小的点，
对，
其实本来没有什么东西的点，比如说二师兄今天你叫他他没理你，
嗯，
你可能就为这一件小事儿，
对，
嗯，你回家就会琢磨很久，嗯，想很久，
是，
就这种独处带来的这种垃圾思想，
对对，
其实它就是一种其实挺可怕的，会吞噬掉自己啊，
就像雷哥咱们昨天一块录的时候咱们一块就说就是嗯，会看的一些什么点赞呀，
嗯，
或者看的一些这些情况下都是你在独处的情况下你会控制不住自己反而把这个东西看到的精神的内耗，
嗯，对对对对，雪饼会有这种思想糊，就是因为一个人待着的才导致的，
我是感觉就是
思想造的垃圾或者
是
不好的，
就是你把自有的时候就把比如说你有的时候觉得自己贼糟糕的时候，
嗯，
你就贼放大，你就感觉自己一文不值，然后有的时候感觉自己哎这个好像挺好，然后晚上就可狂觉得真好，然后这个东西马上就能干，这我能干嘛干嘛，
嗯，
结果等你早上起来就或者第二天你清醒跟大家待到一块你发现你说哎呦当时真傻逼，
哎，所以你们有没有过这种，因为你说完这个我就体会好像我也有过，就是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某一瞬间你觉得自己我能 fuck the world，
嗯，
对，
有一瞬间你会觉得
这就是双向情感障碍
被世界干掉是吧，一部分你能干了整个世界，
嗯，
我都能想到，就是有时候我在想我一瞬间我被这个世界打捏了，就是我觉得我感觉我就是怂怂不行，但是有时候我就觉得哇
就那个情绪可
地球踩在我的脚下，嗯，这个应该好是不是都有啊，感觉
有而且我发现
那这种自信跟自负他怎么突然一下就，
嗯，
就是我发现独处就是刚才接着雷哥的话说，
嗯嗯，
其实他独处他会让人就是如果你独处久了，我们不是说独处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是吧，
嗯，
独处久了他会让人变得狭隘，
哎，
盲目，
是
就是我对独处的理解就是你一定要是接触了大量的就是外面的一些就是不独处的一些东西，
嗯，
就相当于它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资料啊之类的，就是一个资料知道吗，
嗯，
然后你在独处的时候你是一个整理的过程，
哦，
哲理的过程。
就是我这么理解你的话，就是人可以闭门，但是思想不能闭门造车。
对。
对吧？
对对，就这个样子。然后你得把这一大堆的东西，然后拿回来，然后加工成你自己的东西，在你独处的时候，然后你去提取，把里面的精华，然后提取出来那么一小点一丁点东西，然后转化成自己的东西，然后带成自己的东西。如果你一直独处，一直就说我要独处，就是标榜自己一定要独处，
是
会使人变得狭隘，
就跟标榜自己独立思考是一样的道理。
对，盲目狭隘，然后变得什么也不是。
马克思思想、
是这个，我有体会，就是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我认为独处至上。
嗯
啊，独处为王嘛。
嗯，
那我觉得我在家待着是 OK 的，因为独处有一个标志，比如说我杜绝一切的无效社交。
嗯，
可是你知道我做到今天这一步，其实很多事情你
不是
不能说是无效的，你很多事情必须你得出面去谈去说的。
嗯，对。
但是有那么一段时间，就是我什么也不做，就是我觉得
雷哥的反骨，
我觉得我应该对我150斤的人149斤反骨，对吧？就我觉得我不应该出去。我就应该独处，独处是一种我自己标榜，我觉得这是一种，咱不能说自己是个艺术家吧，半个艺术家的这种傲骨啊，我得独处。哦，艺术家只有关起门来这样子才怎么什么都不是，你算个什么玩意儿是吧？就是你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都会发现，我错过了很多本来其实是可以有效社交的东西。
嗯，
你看，包括现在我上个月的时候，我同时给3-4个不同的老总，反正老板。发信息，哎，这月约着喝酒啊，约着吃饭呀、啊，或者干嘛、
嗯、
也有之前约了。我说，哎，最近闲了没事，谝一谝。
嗯，
我不知道谝啥，
嗯，
但是我不怕了。
嗯，
我以前是恐慌的，我坐着跟你聊啥呀？
对，
我没啥聊的，我就想回到我那一亩三分地儿，坐到那儿去想我的这个人生到底所谓何来，所谓何往。我在我的双生菩提树下死，对吧？也绝不在你们这俩觥筹交错间活。可现在我就想明白这个东西不对。独处它你过了某个度，这个独处就是一种闭门造车的一种狭隘。
嗯、对，
这个狭隘它把你真的就牢牢的锁死在你的这个，就是跟过去的清政府的一样，就把你锁死在里头了，
对，
闭关锁国了、嗯。
对，所以真的要提醒大家，就是你独处到某一个阶段，就像二师兄说的，你还是要和外面的人去聊去交流。他们今天告诉你说，哎，其实我觉得人可以那样活，人还可以那样活。你回到家抽一段时间安静下来，
哎，
我甚至于借用雪饼那样的方式，4天 social， 3天独处、
嗯，
我觉得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啊。我觉得挺不一样啊。这个，这，我觉得独处真的一定大家不要进入到某一个偏执的一个极端里头来。
嗯
啊 ，OK， 那然后最后的时间里头，我觉得就是还是大家围绕着这个独处这个事儿上，我觉得各自可以再总结一下自己的一个小看法、小特点。我觉得其实聊的挺宽泛了啊，
是，
而且还挺辩证，咱也不是说一个劲儿的夸独处是吧？对，雪饼对于独处这件事情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可以总结一下，最后给大家。
哎呀，这还把我问住了。
包括自己接下来一个阶段。
我感觉独处的时候，别浪费时间，就是还是别浪费自己的时间。如果你真的需要休息了，那你就放空休息，然后剩下可以高质量的独处。
嗯，
啊，比如说刚才说那个抄经，这个我觉得就问必要不大，就是哪怕你休息、睡觉啊、运动什么都好，或者看看书，就反正别把这个时间浪费了。
好。这就是交大研究生说出来的总结
思想啊！
啊，真的是多少钱买的？是来，王悦说一下自己的总结有什么？
我是在想，就是独处也好，不独处也罢，就是希望大家不要那么累。
嗯，
就哪怕在独处的时候，你感觉哎，我这段时间我如果独处会很累的情况下，可以往外接受外面的世界。
是，
嗯，如果现在外面的世界哎，我让我感觉到很累，我完全可以回到家里面。躺到床上，
对，
进行一些思考，
对，
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不要让自己活得太拧巴、太累就好了。
好 ，OK， 那二师兄，
其实我对独处的理解一直就是，其实独处它更多的是一种心境，它是一种心境，它不代表说我一个人的
心境是俄语吗？
心境就是 heart
啊，可以，我知道，不用解释，大家能听懂心境啊。
它更多的是一种心境。他不代表说是独处，说是我旁边没人，就比如我们现在四个人在这聊是吧，我也可以一个人在那、就是在那想一些东西。
对对对，
他不是一个说是有
刻意为之的东西，
没有人的时候 我才叫独处。
对，
其实你在一个很聒噪的场合，你也可以去思考，然后把自己的心，然后让自己就是想办法让它静下来。
是，
这个也是一种独处。所以说处人生嘛，处处是修行。
哎，是，
是
二师兄说的那个，我就突然有了一个画面，就是我这么多年，我在那种夜店、慢摇吧呀，那种 disco 厅里头，
火凤凰呀，
我都接受不了的，就是这种东西的存在。就是他们都找我去，包括之前什么那些什么莎莎呀，最早的一加一呀，
黑灯舞吗？
后宫啊，后来的什么什么，现在的那什么，天阙呀，各种。我进去之后，我就看着所有人，我满脑子就是我是特别清醒的。要么就是我就特别困倦，我就想睡，
局外人，
完全局外人。我甚至一瞬间我就在想，如果没有音乐，这帮人得多傻叉的样子。
太尬了，
太尬了。就是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一种独处境界的一个东西，它跟环境的影响不大。
对
大隐隐于
市。我最后要说的就是我们最后这一部分，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听完这期节目之后，能够也对自己的一个独处的状态做一个微调。这个微调就是如果你首先人都是社会性的，不要去因为你所谓的崇尚的一种独处之道去扔掉了自己社会性的这一部分东西，也不要为了捍卫自己的独处之清高而把自己的所谓的这个该有的社交全部定义为无意义的，也不要因为自己认为说我的这个独处它是一种思想上的一种升华和洁净，然后就把所有那些别人的思想一一封杀，我觉得这都是非常不对的。不要闭门造车，不要班门弄斧啊，也不要就是悲天悯人，就是达到一个很平和很 peace 的一个状态，坐在低厅里头也能思考人生啊。有些人可能即便是每天坐在这个寺庙里头，他可能心里面也是躁的。
对，
所以独处这个境界需要每一个人去重新去定义和思考。如果你能想到一些东西，并且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新的指引和方向，我觉得这就已经是非常棒的独处的结果了，好吧。然后也希望每一位朋友呢，能够通过一个人的相处排除掉那些孤独寂寞冷，然后让自己在独处的世界里头能够思想上开出一朵菩提之花，然后快乐无边啊。 OK， 再次感谢三位，我们有机会我们下期节目跟大家再聊一些不一样的，我们就聊到这么多，拜拜
拜拜
拜拜。
你想加入聊什么聊听友群吗？如果你是聊什么聊的忠实听众，或者想要和主播深入交流，也或者你想参与节目录制，那么就立刻加微吧，搜索西安 talk show， 就是 XIANTALKSHOW， 请记住一定要说出一句能证明你是聊什么聊的老听众的话，才可能被通过验证哦。还等什么？赶紧掏出手机加入吧，话唠碎嘴子们的圣地，治愈社恐症的福音，聊什么聊听友群，一天天的，你说你们聊什么聊？ Well, I'm trying it.